欢迎收听卤肉饭心理学，我是 Jimmy。 那今天呢是9月14号的下午4点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跟一个心理学的概念。那这部电影是隔离岛，英文叫 Shutter Islan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它其实是蛮久以前的影片了，那我是到昨天才看完。那我看完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部很屌的影片。那它的结局呢，我先讲一下它的大意好了。主旨大概的内容就是一个警员呢跟他的搭档 partner 一起到这个隔离岛上进行一件事情的调查，一个案件的调查。那这个案件大概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精神病患从这个岛上的这个精神病院离奇失踪了，然后他们要去调查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两个警员在上了隔离岛之后，他们就遇到了一些种种很奇怪的事情，包括他们在审问，不是审问啦，就是询问，这个离奇失踪的病患的主治医师，他们想要询问他的时候，却发现这个院方的高层竟然让这个医生去旅游了。那照理来说不会嘛，他是一个主治医师，他是失踪的病患的主治医师，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证人角色，或是一个这么重要需要被询问的人，但他们却放他去旅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那诸如此类哦，有各种很多比较离奇的东西，包括医院里面的人都会对这个警官有一些很比较诡异的行为啊，像是亲切的跟他招手，仿佛他就是一个很熟、很跟他很认识的人一样，这些行为等等。那这些东西都让这些警官就是对这件事情越来越离奇。那另外包括这个警官本身呢，他有一些电影中间就是拍到一些片段跟他的老婆有关，然后跟火有关，然后跟血有关，反正那个画面就会让你知道说这个警官有一些创伤背景这样，那跟他的老婆有关的创伤背景，然后让整件调查事情就越来越复杂。因为这个警官还会时不时的在调查中他老婆的幻觉就会出现，然后跟他讲don't go 或是很危险很危险这样，或是这边就是你的结束之类的这些话，那让整个调查过程呢越来越复杂与艰辛。总之最后的结局呢大概有两个版本，那这边先给一个爆雷的警告。那一个版本呢就是其实这个警官就是这个隔离岛上的一个病患，那他其实当年呢就是因为他老婆是一个精神病人，然后把他三个小孩都淹死了，然后他自己就亲手开枪杀了他的老婆。那这个创伤事件呢让他就是非常的难过无法接受，于是他幻想出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主角的这个警官的身份，幻想出一个这样的角色，让他可以脱离这一切，不要面对现实。那另外一个真实，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局就是，这个病上的隔离岛呢，这个隔离岛的病院，它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一个很多疯子科学家在进行的实验，他们把病患拿来当做实验对象，然后对这个警官下药，包括食物、咖啡，或者是他抽的烟，然后在里面下药，进行一些迷幻的效果，让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让他觉得自己疯了，然后再顺势的让他就是不要再离开这个岛。那为什么不要让他离开这个岛呢？因为这个警官开始在调查有关这个岛的一些秘密，就是他们在对病人做一些前额叶的切除手术。有关的这个秘密，他们不希望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所以他们希望针对这个警官下手，让他被当作病患关在这里一辈子，不要出去，不要把秘密泄露出去。那我觉得这部片真的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最后的结局也没告诉你哪一版的真相是真的，就是你要自己，你可以自己靠着一些影片内的线索或者是一些内容去推测，你觉得哪一个是真的。那整部片都是非常有意思啦。然后结局也很有趣，就是结局大概就是这个警官呢，他要去进行这个前额叶切除的手术。那他还说了一句话，就是那句话的意思有点忘记确切的话，就是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当一个活着的怪兽，还是你要当一个死去的好人？ 我觉得讲怪兽有一点难懂，应该讲说你要当一个活着的疯子，还是要当一个死去的好人？就是如果你想要当好人的话呢，你就必须跟这边所有的人作对，你要跟这边所有的人的意见相反，你才有办法当一个好人，说出真相。或者呢，你可以选择就是跟大家一起变成疯子，对，就是跟大家一起疯嘛，那我就不会被大家变成怪人了，但是我也成为那疯子的一部分了。所以呢，这两个选择到底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其实没有一个真实的答案，就是看你处在的环境当下，你想要选择怎么样的选择这样。那主角总之最后是接受这个前额叶切除手术哦。那我觉得这个前额叶切除手术真的我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这个 lobotomy， 就是前额叶的切除手术，它大概就是把病人的前额叶哦，就是倒一倒，你知道吗？就是把东西弄坏，东西都弄坏了，你也对东西没有反应了，包括那些奇怪的反应也不会有，包括很急躁啊、很精神病的反应你也不会有，但是你整个人就也像一个行尸走肉，你也对正常的反应你也没有反应了，所以。这个手术是一个蛮变态的手术，但是我想讲的呢是这部影片，我觉得它的拍摄手法，然后它提到的一些议题啊，跟一些精神病有关，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对，它片长也没有很久啊，好像大概两个出头吧，两个小时十五分钟之类的。对，推荐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另外一个跟心理学有关的概念。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行为主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行为主义。那会分享这个是因为今天去实验室的时候，指导教授就跟我们聊天，然后他就有提到这个行为主义的东西。那这个行为主义啊，他其实就是在讲说，我讲一个比较直白的，就是当别人有好的行为的时候，或自己有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正向的回馈，这个行为就会重复，就会被增强。那如果我们得到一个不好的回馈，比如说被处罚了，那这个行为我们就会减少。这就是一个最直白的概念。那我们教授就有提到说，这个概念其实不应该只是这么粗浅的被使用，它其实在心理諮商或者是治疗的过程中，它可以被很细节的应用在两个人的人际关系中。人际交流中，包括我们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对人家的点头、对人家的眼神、对人家的坐姿、对人家的行为，都是会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信任感，或是说人家愿不愿意继续跟我们沟通这个行为，我们有没有在增强别人的和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它其实非常细节，然后我觉得也蛮受用的啦，就是有点点醒我的感觉，就是哎，对耶。就是我们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确实会受到这件事情影响，但我们可能不会注视太多，就是注意太多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也觉得说，心理师他们的工作啊，真的不是一个，哦，就只是聊聊天而已。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心理师嘛，或什么心理医师，就刷刷嘴皮子啊，聊聊天，聊一个小时就赚钱啊，这样有什么难的？哎，其实没有，就是。心理师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细节的，你要怎么好好跟别人聊天，你要怎么，好好的聆听别人说什么，你要在怎么讲话中、对谈中，你要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你要问出你想要的问题，然后你要保持对话的节奏，然后在过程中呢，你又要应用一些小技巧，让对方的跟你对谈的这个行为可以被增强，可以得到一些正向的回馈和关怀，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和朋友屁话，当然你要屁话多久都可以啊，但那就是一个质量不高的屁话嘛，除非你朋友也是一个很会聊天的人，对，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是我想讲的是说，这个心理师他们的工作啊，其实。真的不是想那么容易，然后我今天也觉得这件事情呢很细节，然后我也期许自己以后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在实习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多学习这样。好，那今天就大概到这里，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内容的话，也欢迎大家到下面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拜拜。